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3日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农历蛇年开局，亚洲股市暴跌，美元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可能会令到美国人面临痛苦。特朗普的关税引发中国不同的反应。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话将会紧急研议合作计划协助产业。其中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是这样分析的。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三个厂都拥有。
他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三个厂房都拥有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规划，另外在日本、德国都有成熟制程的厂区，咁对台积电来讲，可能未来同美国方面仲系有谈判的机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星期一2月3日亚洲股市暴跌，美元飘升。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对中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征收巨额关税，并且是警告欧盟很快亦都将会受到打击，引发了公众对全面贸易战以及是全球经济成长受挫的担忧。特朗普重返白宫不到两个星期，在上个星期6月1日兑现了恢复强硬贸易政策的警告，签署行政命，并且对将来自加拿大、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则是施加 10% 的关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师表示，关税可能导致墨西哥通胀率从12月份的 4.2% 是飙升至 6%， 而墨西哥的比索则是下跌 7%。 安永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亦都表示，加拿大经济今年可能萎缩 2.7%， 明年则可能下滑到 4.3%。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关税是总统作出并且遵守的承诺。在亚洲，正逢是农历新年节之后是开工的时候，蛇年开局不利，东京以及首尔的股市都是下跌超过 2%， 香港、悉尼以及惠灵顿都是下跌超过 1%， 新加坡亦都出现了亏损，台北股市暴跌逾 3%， 星期一开盘一度重挫超过千点，芯片巨头权值股权台积电跌幅是一度达到 6.6%， 这个是自中国 DeepSeek 推出价格更低可同美国科技巨头竞争的人工智能模型之后，台股的首个交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说，美国人可能会因为他对美国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中国以及墨西哥征收新关税而面临经济痛苦，但这个是为了增强美国利益的值得的。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他星期六对这两个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计划星期二生效，并且在已经实施的关税基础上面对中国征收 10% 的新关税。特朗普说，这三个国家在阻止非法移民以及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进入美国方面做得不足够。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引发了北京的不同反应，中国政府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一些中国企业则是担心此举可能扰乱他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虽然中国商务部誓言要在对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特朗普政府的举动，但是中国外交部强调，贸易和关税战无法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更加重要的就是对双方都无好处。特朗普之前说，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华盛顿对中国参与制造对墨西哥芬太尼生产很重要的前体化学品生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日下午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加征关税不是建设性的，必然会影响和损害双方未来的禁毒工作。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一些网民说，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只会是适得其反，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其他人则是说华盛顿的回应缺乏创造力。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日对巴拿马领导人表示，中国正在对巴拿马运河施加不可接受的影响和控制，如果不作出改变，可能迫使到美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它进入运河的通道。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在巴拿马城对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以及外长马丁内斯阿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目前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以及控制的态势是对运河营运的一个威胁。这份声明并未有详细说明美国认为中国对这条连接大西洋以及太平洋的82公里长的航道施加了哪一种的不当影响，美国可能采取哪一种的行动，以及穆利诺对卢比奥的评估有何回应。穆利诺最近几日驳斥了美国新政府对巴拿马管理这条航道的批评，巴拿马运河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这位巴拿马领导人表示，不会与美国就运河所有权进行谈判。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北约以及是英国首相星期一是在布鲁塞尔会面，讨论如何加强欧洲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欧盟可能的关税措施。法新社的报道说，这一集会有三个第一，这个是美国总统就职以来欧盟27位领导人首次会面，是欧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专门讨论国防问题的会议，同时亦都是自英国脱欧之后英国首相首次与欧盟领导人会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这次为期一日的会议称作为是专门讨论防务政策的闭门磋商，而非正式峰会，目的是展开讨论，而不是作出任何官方声明或者决定。
My intention with this retreat is to have a frank.
科斯塔表示，举办这次的会议目的就是就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坦诚、开放及自由的讨论。我们是需要以合作的方式发展那些优先的事项，其次如何确保必要的融资，第三我们如何加强现有的合作关系。澳洲东北部遭遇洪水肆虐，航拍画面显示洪水包围了乡村社区，使到它与外界的道路断绝关系，数千人撤离家园，多处停电，洪水还摧毁了一座关键的桥梁的部分结构。昆士兰州的州长克里萨富利警告说，未来的几日预计会有更大范围的降雨以及是风暴雨袭击昆士兰北部地区。一名60多岁的女性星期日在洪水肆虐的英厄姆镇乘坐救生船的时候发生了翻覆事故，不幸遇难。
River bank broke, it just came down, Mr. Gavinu, and wiped out one side of the street, just everyone.
巴尔加尔海滩居民威尔金森表示，当河堤崩堤的时候，洪水顺住神秘大道是冲下来，冲毁了街道的一角，所有人都被水系吞没。家家户户是都是入水，好多人是没有食物没有电，显然大家无法应对这种情况，这处亦都没有救难中心供大家是寻求协助。这一场的灾难太严重，对好多人来讲这个是很大的打击，好多人是没有保险，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I definitely believe there's a change in Mother Nature because they're getting more severe and this one is especially
more severe. But you know, when you look at Cairns right down the bottom, because the 灾害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这次的影响范围更广。当你看到从海恩斯一路到包恩的情况，这个真的值得深思。台湾外交部星期日表示，南非政府要求台湾在南非事实上的大使馆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在3月底前搬迁至首都以外，并且指责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变本加厉。南非在1997年与台湾断绝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后与中国建交，但是在很多国家一样，南非与台湾保持非正式的关系和密切的商业往来，并且在台北是设有联络办事处。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春节期间到日本旅游，因为流感并发肺炎过世，享年48岁。他的妹妹小 S 徐熙娣星期一是通过经纪人证实这项的消息。徐熙媛1994年和他的妹妹徐熙娣共组双人女子团体 SOS 出道，2001年因为主演爱情偶像剧《流星花园》而迅速走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印尼太阳能产业嘅机遇同埋挑战，中国投资能唔能够带嚟双赢呢？我哋亦都会有一节美国透视。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台湾行政院长话将会紧急研议合作计划协助产业。针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芯片加征关税，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星期三1月29日表示，将会紧急讨论是否对台湾相关产业进行更多合作协助计划，并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但是由于台湾在先进制程领域的无可替代性征收关税，不单止可能抬高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成本，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厂商自身的竞争力，因此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仍然有待观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卓荣泰在农历新年期间庙宇参拜的时候，回应台湾舆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担忧，强调台湾经济部及相关部会早已经密切关注全球科技产业的动态，并且将会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三个厂都拥有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台积电
在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三个厂都拥有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规划。另外在日本、德国亦都有成熟制程的厂区。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可能未来和美方仍然是有划船的机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通过高额关税迫使台湾芯片厂商到美国设厂，刘佩珍分析说，技术上恐有困难，因为无论是两纳米或者是更加先进的 A16、A14 先进制程，都高度依赖台湾产业链的群聚效应。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同样认为，以美国的薪资以及劳工保障条件，要让芯片工程师好像台湾一样每日24小时在车间轮值，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像苹果手机的大部分是在中国大陆那个郑州那个组装的，特朗普在他上一任的时候也希望把组装厂搬回美国。
手机大部分是在中国郑州组装，特朗普上任也希望组装厂搬回美国，但是库克明显表现出这个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政策能不能够落实可能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要考虑。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早在2021年6月，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的100日关键供应链检讨报告就曾经提及到，台湾先进制程芯片产能占全球92%，比重过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在他看来，两任美国总统提出的观点以及引用的数据并无异致，问题是先进制程芯片对于美国所生产的人工智能服务器等高科技产品而言无可取代，因此加征关税势必会转嫁到最终的商品的价格上面，对美国厂商不利。此外，就算台积电真的是将最新进程带到是美国设厂，从厂房建设以及是至到完成运营亦都要需要一番的时间，需要2-3年的。对于特朗普政府要解决经济问题，兑现选举承诺而言，恐怕缓不济急。
我觉得可能的是让台湾其他的厂商去投资，比如说 AI 伺服器的组装厂，像广达、鸿海。孙
明德对美国
之
音表示，他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是让台湾其他的厂商去美国投资，比如说人工智能服务器的组装厂，好像广达、鸿海以及是英业达，将他们的后端组装厂是搬过去，然后芯片从台湾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印尼的太阳能业者透露，当地企业正大规模采购中国的太阳能组件 使得到中国企业产品在印尼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印尼政府推进可再生能源计划，加上中国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而扩大在印尼的投资，印尼和中国两个国家在太阳能产业领域的合作正不断深化。有关专家认为，咁将会为印尼能源转型带嚟机遇，但同时都可能冲击到印尼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印尼 ATW 太阳能公司主要向印尼客户提供安装太阳能面板的服务，它在官网上注明，目前的合作伙伴包括了天合光能、华为的智慧光伏、正科能源等多间来自中国的太阳能公司。该公司的电气工程师阿卜杜勒·哈基姆·阿齐斯对美国之音说，
Most of our supply is from Chinese and some from local.
他说，尽管我们有向部分本地太阳能供应商采购产品，但我们绝大多数的供应商都是来自中国的。这位工程师说，他发现来自中国的太阳能面板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价格相当适中，因此就成为该公司最青睐的产品之一。从中国大量购买太阳能产品不单只是 ATW 太阳能公司，哈基姆说，据他的观察，很多在印尼提供安装太阳能板的公司已经非常依赖中国产品。100位的业者当中，只有5到10位的业者并没有同中国企业合作。他说，中国太阳能相关产品已经在印尼再生能源市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继续说，
Mos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donesia for example, cannot really get the
他说，我认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等，非常依赖中国的主导地位，因为我们不单止喜欢中国产品，他们的价格也都具有竞争力。印尼能源转型研究所执行长阿迪古纳表示，中国在全球太阳能产业竞赛中显然主导着优势，以及印尼新政府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是目前印尼选择与中国厂商大举合作的主要原因。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这里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其次如果印尼要建造大量太阳能的发电设施，他们还需要在印尼拥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路透社较早前统计，过去几十个月以来，至少有4间中国或与中国相关的项目已经在印尼和老挝开始营运。位于上海的全球能源顾问公司伍德麦肯兹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研究主任克利希科则表示，由于美国政府施加的多重关税，中国太阳能公司没办法从中国将它的太阳能产品销往美国市场，因此中国制造商早已经开始透过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适应这种情况。他说，由于美国近期开始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板电池和模组征收反倾销税，中国厂商开始转向印尼建立供应链，而印尼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充足的土地资源，使得它成为中国太阳能企业一个理想的投资目的地。克利希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Actually, Indonesia is the best choice out of all the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ecause Indonesia is a very.
他说，事实上在所有东南亚国家当中，印尼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印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太阳能市场。例如，印尼在海上浮动太阳能方面拥有最大潜力，这些太阳能设施可以安装在靠近海岸的海域上。然而，尽管雅加达政府希望藉由与中国太阳能公司合作来到拓展自身的再生能源技术，但 ATW 太阳能公司的哈基姆认为，这样的举动并非没有风险的。他说，试想如果你只是依赖一个供应商，然后突然这个供应商破产或者出现内部的问题，那印尼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需要其他选择，甚至需要尽可能强力打造我们自己的本地制造商。印尼能源转型研究所的普特拉认为，如果印尼政府继续与中国太阳能公司合作，就没办法避免令到本土业者遭受冲击。他说，印尼需要在科技领域取得进步，使到它的太阳能发展更具竞争力，并使到技术持续发展，成本不断下降。不过，印尼发展太阳能产业的同时，也都需要维持现有制造商之间的平衡，并同时在品质方面取得进展。除了冲击本土业者之外，普特拉更加忧虑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之后， 将会持续防堵中国太阳能企业在第三个国家洗产地的行径，而这样可能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中国太阳能产品的印尼在未来步上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后尘，面临被加征高额关税。
Know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ump's government, it is almost certain they will try to impose a tariff on any country.
普拉德话：了解特朗普政府做法的人几乎会肯定咁讲，佢哋会试图对任何国家征收关税，包括引进中国产品的印尼。这个并不让人意外，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和商务部采取相应行动只是时间问题，佢哋迟早都会征收关税。对此，熟悉印尼政府部门运作的安东尼强调，印尼政府的意识到这样的风险可能在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上更具策略性，除了争取投资与技术转移之外，亦都要确保印尼能够保有一定的产业自主性和市场选择权。他说
：Of course, we would love to see more outside China investment because, as you know, now there are a lot of dependency of solar value chain.
他说：当然，我哋希望看到更多来自中国以外的投资，因为而家印尼在太阳能产业链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因此在技术投资方面，我哋希望有多样性。同时，印尼应该实现可持续的国内能源转型，因为我哋在区域内拥有最大潜力。我认为咁嘅情况之下，有美国咁样嘅替代市场系一件好事。但目前美国政府嘅外交同埋气候变迁政策并唔明确，亦都提醒我哋必须能够自立。喺太阳能未来发展方面，伍德密肯兹嘅克利希科话：尽管中国嘅太阳能制造业拥有最先进嘅设备同埋最具竞争力嘅成本，但中国企业未必会将最新嘅技术带到印尼，咁啊使到印尼喺降低制造成本同埋提升产业竞争力上遇到挑战，呢个将会系印尼未来需要克服嘅难题。佢话喺印尼一旦佢哋取消国产化占比要求，每个人都会开始从中国购买产品嚟到悭成本，因此佢哋应该同时保持国内嘅要求，并努力将制造成本降到去中国嘅水平。印尼能源转型研究所嘅普特拉强调，印尼目前喺东南亚太阳能供应链中嘅比例仍然偏低，喺太阳能产能上，越南、马来西亚同埋泰国都远远走喺印尼嘅前面。因此，印尼政府希望吸引中国企业喺当地进行大规模投资嚟到促进产业发展。但佢提到，中国红思控股集团最近宣布要喺印尼设厂，但外界至今仍然不清楚其具体投资的计划。他认为雅加达在接受中国企业投资计划时需要谨慎评估，仔细考虑这些投资对印尼未来可能带来的实际效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下面请听一节美国透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张平康，你平时咧逛超市买嘢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留意一下啲食物嘅标签嘅咧？
嗱，间唔中都会有嘅，但系就冇好仔细去系细读噶。
其实咧，都应该系即系仔细啲去睇下噶。咁而我自己咧都会有睇嘅，咁啊留意一下嗰啲成分，譬如啊糖啊、盐啊个含量之类啦。咁有时咧就见到有啲食品咧都自称系健康食物，但系咧亦都唔系好确定其实系咪真系健康嘅。但系咧，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最近咧就系30年嚟第一次修订咗健康食品嘅定义，咁相信咧都会有助大家清晰咁了解何谓系健康食品啦。
Wondering if that's healthy? The FDA wants to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make healthier choices at the grocery store.
这个就是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重新认识食品包装上面健康字样的含义。录像的介绍就说，问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是否是健康食品，而这个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也是希望令到你是更加轻松地在杂货店作出更加健康的选择。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更新了可用于食品包装的健康声明的定义。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criteria foods need to meet if manufacturers want to voluntarily claim their product is healthy.
这个的定义就包含了在厂商想要自称为是他们的产品的健康的情况之下的食品必须要得到的标准。
这个是当局30年来第一次修订健康食品的定义。根据最新的修订，包装食品是必须要遵守新的规则才能够自称是健康的食品。为什么要修订这个健康的定义呢？ 咁據係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咁佢係表示，咁樣嘅做法咧，目的係在於幫助民眾喺超市買嘢嘅時候咧，更好咁了解食品嘅標籤，並且係做出符合聯邦飲食指南嘅選擇，從而降低同飲食相關嘅慢性病嘅發病率嘅。係啦，張平我咁請你講下健康食品嘅最新定義啦。
好啊，大家一齐又睇下啦。根据最新嘅规定，声称为健康嘅产品就必须要含有一定量嘅嚟自一种或者系多种类别嘅食物，譬如系好似水果啊、蔬菜啊、谷物啊、乳制品，又或者系蛋白质。最新嘅规则首次系对添加糖设定咗一定嘅限制，食品仲系必须要根据产品类型限制盐以及系饱和脂肪嘅含量。变更仲系规定，含有糖麦片、高甜酸奶、白面包以及一些的谷物棒等等的食品不可以再使用健康的标签，但是同时亦都允许，譬如是牛油果、橄榄油、三文鱼、鸡蛋，又或者是一些是杂干果等等的食品使用这个的标签。全蔬果类以及是冷冻又或者是罐装蔬果类亦都要是被列入健康的食品，甚至是饮用水亦都可以贴上健康的标签。
咁呢个新嘅规定咧，系喺去年12月系宣布噶。咁咧就选择使用健康声明嘅厂商咧，系可以从2025年嘅2月25号起，系开始使用新嘅标准。咁如果生产商选择标注嘅话，佢嘅产品咧系必须有健康定义所要求嘅营养嘅成分噶。咁至于食品嘅制造商系必须全面遵守有关嘅规定嘅时限咧，就系2028年2月。咁据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佢表示，健康食品嘅具体嘅标签咧仍然喺度制定当中。根据先前嘅标准咧，约系15%嘅产品咧系符合咗健康嘅标识嘅要求，但系只系得5%嘅产品咧系使用咗呢个标签嘅啫。
为咗同最新嘅营养科学以及系联邦膳食指南保持一致，健康嘅呢一个嘅定义亦都需要系与时并进，需要更新。
舊版的膳食指南，就即是在1994年公布的那份的指南，是将有益心脏的牛油果排除在外的。还有维生素、钙、铁、蛋白质或者是纤维含量达到每日摄取量至少 10%， 都是符合健康的标准。于是是添加大量糖分的果汁，因为维他命 C 含量充足，就化身变成为健康的食品。有心脏病学家就直言话，这个是助长了食品业将垃圾食品美化成为健康食品的歪风。
在美国联邦药品药物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食品健康定义之后，美国心脏协会执行长布朗公布声明表示，最新版的膳食指南令到消费者购买食物的时候对健康的标签更加有信心，同时亦都希望激励食品业推出具有健康标签的新的健康食品。 FDA 亦都表示，如果要为自己以及屋企人选择更加健康的食物，就应该是多食各种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脱脂以及是低脂奶制品以及是蛋白质食品，尽量咁多摄入啲饱和脂肪、钠以及添加糖含量较低嘅食物。
正如我哋之前提到咧，食物同埋疾病咧系有相互影响嘅关系噶。与总体嘅人口相比，少数种族同埋少数族裔嘅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嘅，生活喺农村地区同埋其他服务不足社区嘅人，罹患与飲食相关嘅慢性疾病嘅比例系更高。希望在当局更新了健康食品定义，是有助大家挑选健康的食物，从而能够降低和飲食相关的慢性病的发病率。好了，那就结束今天的美国透视环节，我们在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